旧约的圣经呢，哈，让我们熟悉它一下，然后也让我们看一看，这一段经文到底要给我们讲什么。所以找到出埃及记的32章，从30节开始读起。那我想还是让大家省一点时间，我先把32章给读完，然后到从33开始呢，我们从愿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你读一节，然后呢，34章1到9节我就读了好了。那出埃及记的33章，从30节开始，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好，你们来。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叶布斯人。百姓听见这宣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以色列人从往何烈山以后，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的眼前也蒙了恩。”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屑中， 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好，下面我来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的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片山都不可以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患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即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摩西急忙俯伏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镜像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好，这很长，我们一同再把这个三四章的第六跟第七节读一下，好不好？来，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患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啊，你知道这一段经文，这我们刚读的这两节经文在圣经里面不断的重复。当每当想到旧约的神的时候，就会说，耶和华，耶和华是蛮有恩典怜悯慈爱的神。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呼求，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明白你这么一长段话里面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读过去以后，我们留在我们的心中的印象很浅，即使我们默想，我们也不知道，不能够完全之间知道你的心意。但是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给我们你的启示，你会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本来我三个星期以前，我准备两个星期前的讲道的时候，我想了浪子的回头，慈父的心。我说，我既然讲完那个，就应该讲儿子了嘛，讲完父亲就应该讲儿子了。那我们中间有一个 retreat 也是讲家庭。可是我在这个礼拜准备的时候，我的感动就是不够，我们讲这个父亲讲的不够，就是这个慈父，我们浪子一个比喻只能讲出那个慈父的一面，老给我有感动，要把耶和华的心再多讲讲，多讲讲。所以我就去赶紧去找经文，就找到这一段。所以我们上回讲到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那个慈父的心他是受了伤害，仍然无条件的去爱。那浪子回来以后，他说理当喜乐，理当就是不得不喜乐，就是神的心在他里面看到浪子回来以后，他没办法不喜乐。那我也讲说那个浪子的比喻，那个慈父的心实际上是表示天父的心。那有一次我记得我在家庭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到中国，家庭教会有一个牧师，中国的家庭教会好多时候有牧师从外头来，就来做培训。所以他在上面问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你们为什么要信主啊？那个人有个人的答案。那他问了我，他可能不知道我是来过来隐藏在那里做宣教的。我不是说自己有什么 proud 的自己，但是他当时问我这个时候，确实给我一个挑战。我在想说我为什么要信主，我自己感觉就是我是那个浪子，浪子回家是肯定要回家的，是必然要回家的。我浪子是无处可走，吃猪食都不饱，所以我一定要回到天父的家里面。所以我的回答就是回家。 当然不是世上的家哈，是天上的家。那确实这个一直是给我的感动，我为什么需要这位神？很多人就说啊，你们有需要才要神。我是这样想，你的需要还不够，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要神的话，你的需要还不够，你要需要到一个地步，你只有吃猪食的份，那时候你才觉得这个回家是多么的重要。回到父亲的家长，当然你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不过我是觉得我到了，曾经到了吃猪食的份上，然后现在回到家里面我挺高兴的。我常常给我这个天上的父亲讲，帮我当成故宫嘛哈，不要帮我当成儿子，但他始终把我当儿子。当儿子有时候我像上回我讲的，当久了会成了大哥，那就要小心一点。再看到别人的时候就会论断人家，而不是去帮助人家。那本来是很想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心肠，就是爱子的心，那我可能以后找个机会讲，那现在还是要看耶和华的心。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也从这段旧约的经文来看，当然我们要看它的前后文，但是因为涉及的经文太多，所以我无法给大家都念，那我要把这个经文的背景给你讲出来，希望我讲的故事能够吸引你。我今早上在母堂分享了，母堂分享是与神关系，它是家庭月。我说我现在感谢神的就是与神的关系里面，我要每天晚上我要跟我儿子讲故事，我儿子不准我走啊。昨天晚上他还跟我讲说，你要在这里讲两小时的故事。我说已经11点多了，讲两小时，爸爸明天还要去，要不要去讲道？他说，那你要讲，一定要讲。我就把这个圣经的故事啊，这里面我能知道的故事都讲遍了，但又要有创造性的给他讲啊。有的时候也是挺有意思的。我看了圣经，所以求神哈，让我们父母都有点智慧，有创造性的去讲。比方说，我有一次，我就跟我问我儿子说：“你知道这个圣经里面哪一个王是最胖的吗？”啊，你知道？你们想出，反正不知道名字也没关系。你知道是哪个人吗？啊，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罗伯安的，我那时候我为了给我儿子讲故事讲的有意思，我就说这是罗伯央啊，因为那个另外一个跟他作对的是耶罗伯安，是耶罗伯央。腌萝卜秧，腌萝，反正你要想办法让孩子有趣。萝卜秧，萝卜安啊，是最胖的王。为什么你说啊？因为他说我的拇指头都比我爸爸的腰还粗。他为了那个去笼住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要加更重的重担给以色列百姓哈，他就听了年轻人的话，说我的拇指头比我爸爸的腰还粗，那你说多胖，胖的不得了啊！不过这个就是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说我们要有创造性的在讲这个故事啊。我希望我今天讲的这段故事，即使没有创造性，大家不要觉得 boring， 因为是圣经里面教我们的哈，非常的有意思。那这一段经文，它这一段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主要是摩西跟神的对话。那实际上是摩西跟神的祷告。我们知道，当我们跟神对话的时候，实际上跟神祷告。祷告不见得只是说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在里面做心理的交流。有人讲说，祷告就是愿心把自己的真实的心理的话跟神讲，神都知道。那在这段之前呢，它背景是什么呢？背景是摩西在神的带领下面，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3个月以后，他们就到了这个西乃山下，在西乃山下安营。然后神就跟摩西说，你现在就告诉百姓，让他们洁净自己，第3天的时候我要向你显现，让他们都准备好。所以第3天早上的时候，在西乃山上就有雷轰闪电密云。你想着百姓在这看到那个山上那个情形哈，今天可能我们以为是火山爆发，那个时候他们知道这个不是火山爆发。然后圣经里描述说，神就在火中降下来，降在山上，然后神就跟摩西说话，大声的说话。这个说的话呢，是百姓听得见，不得了啊！你知道那个火里面有声音出来，而且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呢？哎，你看后面就知道，十诫命，10条诫命，第一条就是说，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那他是唯一的真神。第二条就说，你不可以造任何的偶像。 金银土木全都不可以造任何的偶像，因为神的形象不是拿这个偶像来表明出来的。那百姓看到这个雷轰闪电密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可怕的景象，当时百姓看到这个可怕的景象就发抖啊，就跟摩西说，摩西啊，不要让神给我们说话，神跟你说就好了，神跟你说完以后你把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都听你的，你告诉我们什么我就听你什么。那摩西说，那好吧，神既然今天把话告诉你是要让你敬畏他，那摩西回来以后，摩西跟神讲话以后，然后回来就跟百姓说，再三强调，就是你不可以造偶像，不可以用金银土木来造偶像。然后神呢又跟摩西讲了一些话，吩咐了一些典章律例，这个是在出埃及记19章、20章、21章、20到23章记载的。然后从24章开始，神就对摩西说，你上山来。那摩西就上山了，上山后神后来圣经里描述说，摩西进到那个云彩里头去，人就看不见他了，40天之久在山上。哎，这个是从24章到31章记载的事情。如果你们有仔细的观察的话，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去翻翻24章到31章，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哈。你读那圣经那一段的时候，你有没有耐心继续读下去？因为24章到31章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神指示他说怎么造圣所，圣所里面月柜怎么造，陈设饼怎么造，金灯台怎么造，会幕怎么造，祭坛怎么造，祭司的服装怎么造，还有各种各样献祭的条例，没有别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看到那里的时候觉得枯燥无味啊！我圣经里面有些地方让我觉得枯燥无味的地方，我就会跳过去。但是你想过没有，圣经花这么多的篇幅哈，去写这个东西，它一定有它的意义。然后你再设想一下场景，摩西在山上40天就听神唠叨讲这些东西，你会是跟说神够了，不要讲这些东西了。我不知道，我们只能这样设想。这些场景就是我们读圣经可以把我们换到那个场景里面去设想，40天之久听神说你要怎么造会幕。而且你如果去听有些属灵人的讲道的话，有听属灵人的讲道，他写的讲章，他里面又会常常讲到说，你要照山上的样式去造，我山上告诉你的样式，一点一花都不能去掉，好好的照那个去造。那你就表示摩西在那山上那40天很重要。但是我怎么看就是这个迁来迁去有什么必要呢哈。好，那这时候我们就来到32章了，神还在给他讲的时候，讲的差不多讲完的时候，来到32章，那就快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经文了。那32章的时候，百姓见摩西迟迟不肯下山，摩西也没告诉百姓说我几什么时候下山了哈。但是百姓等了40天以后，非常的不耐烦了，迟迟不肯下山的时候，百姓就说，这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出什么事了，那现在我们要造一个神，就用金银造了一个金牛犊，说这个就是从埃及把我们领出来的神。然后呢，百姓在那里庆祝这个神。庆祝的时候，圣经里面讲的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说偶尔的时候你们要想一想看，在32章的第6节哈，如果你圣经你继续翻的那，你把圣经打开了，那很有意思的，然后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人的景况，我们人的景况就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个大概就是人生觉得最有了不起的意义了。因为我跟我的三弟谈话的时候，我三弟就是说人生的意义就是吃喝玩乐，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说你又不吃又不喝又不玩又不乐，有啥子意义？有什么意义啊？我们不是不吃不喝，不吃不喝我早死了嘛，不玩不傻我也 depressed。但是我们活着不是只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而且是在假神面前。我可能解经解得太厉害了，有点 spiritual 的light 这个解经的哈。 但是我确实观察到，在假神面前，大概你能够得到的，你一心最想得到的就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然后摩神，来，我们翻开32章第七节那里哈，这一定要看第7节到第14节，神就对摩西说：“你下去吧。”你仔细看哈，第7节到14节这一段，我不得不停下来多看，虽然不是在我们读的里面，但是我们要停下来看一看。神说：“你的百姓，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你。”他们快快地偏离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神很有意思哈，对摩西说：“你的百姓，你领出来的，而且拜金牛犊了。”你可以猜测，你可以想象，就说神为什么说这样话啊？你也可以推理。但是很多的时候推理是不正确，我自己的推理哈，所以我说推理的话，当然我推理要有一定的根据，推理的话你就不见得一定要照着我的讲的，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可能会有帮助。刚刚40天前，在雷轰闪电云里面大声的神说出来，他们吓得个要死，而且神再三强调不可以有造偶像，哎，现在就造了，而且在那里拜，然后就吃喝玩耍。我想象神愤怒无比，如果是你的孩子是这样子的话，你带孩子的话你也会愤怒无比。所以神说气话：“你的百姓，你从埃及领出来的。”这个是我的推理哈，神确实生气，生气得不得了。但是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你做摩西，你带领那么多人出来，神说你的百姓，你带领出来的人，你心里会不会有喜滋滋的感觉？你听不懂，多了不起啊，我带的，神说的。哎，我如果是只是我这样推测的话，那我们在下面看好不好？那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作镜像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人再大的成就，再了不起的成就，还能有什么比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更了不起的成就？你觉得呢？今天我们比来比去，我上回跟你讲过，说我跟我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我说你们比跟我比啊，他说我们不能跟你比啊，我们现在比下一代，啊，你的下一代自然在美国上学啊，啊，我怎么能跟你比啊？我中国内的同学，啊，跟摩西比一比，我让你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这个美国，你美国都是你的后裔，哇，不得了啊！我不知道哈，不知道，就是说你有些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设想，会不会把你换在那个角色里面，你我神对你这样说，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说，哇，我们在教会里面做领袖，你在公司里面做领导，你在做所有的一切，还有什么东西比说这都是我的更让你觉得有荣耀的？这个坛这么大，是我带起来的。小组、教会是我创立的。有的弟兄姐妹不喜欢你离开了，怎么把我的羊抢走？你还有什么比这更荣耀的事情？神都讲了，是你的。我们接下来看哈，11节，摩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愿大力大能 的手从埃及里领出来的。为什么是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要发烈怒，求你后悔，不降怒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他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要给他们做后裔，他们要远远承受伟业。摩西好奇怪哈，他不求自己的荣耀，不要自己成为大国。我们读圣经读过去以后，这一点读过去以后，可能我们很少会停留在这里。但是你仔细在教会里面侍奉，你在人生过程中走了许多以后，你再有摩西这个心态，你就成熟了。不是我的百姓，神的百姓，是你用大能的手领出来的。我虽然走的地方不多哈，但是我看到的，不论是宣教上面，我们说出去宣教了，这个事工是我做的，不论是牧会了，当我们遇到这个悖逆的百姓的时候，我们心里会不会有时候都会在想，巴不得他被神管教。你有没有听过牧师开玩笑？我希望只是开玩笑。他会说，我祷告让这个人赶紧离开教会，因为他难以 handle 啊，难以 handle， 你知道吗？我们心里巴不得他被管教，甚至盼望神把他拿走。当然不是取他的命哈，我们还没那么坏。在神说我要宰了他们，我们还没那么坏。当然神绝不坏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而是叫他们离开。如果你是处在摩西的位置，神说这些悖逆的人，我要惩罚他们，你会不会有时候会这样想说，神啊，快点动手吧？还是像百姓摩西那样说，是你的百姓。我不知道摩西从哪来有这种心的哈，因为摩西，我们再看他前面的历史，他就是在旷野牧会了，不是牧羊了40年，然后就被神呼召出来，那到以色列那里行了10个神迹，10个灾难，我不知道那个持续了多久，1年、半年，然后就出埃及了，那就是3个月的时间，离开埃及3个月的时间，他到底怎么会有这种心态，这么了不起，这么快成熟？我们做牧者做了好久都没有这个成熟，都成熟不了这样子。我建议哈，我提前讲说，我们在那个看上去最让我们枯燥无味的那一整段的经文，神在山上40天只给他讲那些东西，我觉得那里有东西。摩西在山上40天就晓得神的心意，很厉害。这是我们可以有属灵的应用哈。常常我们看到属灵的伟人，痛苦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出去进食祷告多少天，安静下来，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我知道我以前的院长就是这样，一旦难受不行的时候，他就背一个帐篷，他说到没有人找得到的地方，3天不吃不喝，不吃可能喝，祷告3天，他就有力量。我只建议这样哈，我买一个关子，等一下我希望能够回到那里去。如果回不去了，你也不要怪我，你知道我要讲这个神的心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摩西好像知道神的心，不是摩西这我以前看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说这个摩西比神还厉害哦，摩西在劝神哦，摩西比神还有怜悯呢。然后呢，摩西在这里求的时候说，这是你的百姓，不是我的百姓。他加了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说，你不要让埃及人讥笑你，这个仇敌讥笑你啊，你说好把他们带出去，哦，最后带出去在半途中给他杀掉。另外一个，你记住你跟亚伯罕的应许。那我又有一阵子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摩西，好像神考验摩西，故意卖个关子，我现在生气啊，是你的百姓，你是你领出来的，要考验一下摩西。后来我又发现这种想法不太对，摩西不，神不试探你的，神不试探你。那我现在的看法比较，我觉得我现在的看法比较是，就是神真的怒了，怒不可遏。他因为摩西 向他求的时候也是说，求你不发烈怒，求你转意，求你后悔，后悔意思就转变心意了哈，不是神做什么事后悔了，不要降祸你的百姓。那摩西这样求完以后，第十四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在他的百姓身上。所以神是在真的发烈怒，因为神爱这个百姓，可是百姓又是这样子，这么多次的神迹奇事，实在把他带到那里，然后这么给他吩咐说不要拜偶像，很快就拜偶像，所以越爱的深，痛的越切，所以神发烈怒。但是神发烈怒的时候，不像我们发烈怒啊，我们发烈怒，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过烈怒啊？我发过烈怒的时候会把可能稍微比较贵重的东西夸就摔摔，但是呢还好没有发到那么烈怒，把最珍贵的东西给摔摔。我最珍贵的东西，我们知道现在不是物质上的东西啊，是夫妻之间的感情，夫妻之间才最珍贵。所以我说最珍贵，我们没有走到那个地步，让夫妻分裂哈，那个才是真正最珍贵的。我们会发烈怒的时候，但是我们发到烈怒到那个地步，会去伤害这个最珍贵的，你看为最宝贵的，你会去伤害他。你越是亲爱的人，你越会去伤害他。但是我们看到说神发烈怒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自己有点 hold 得住自己。你读他的话语，第十节，三十二章第十节，你且由着我，那意思就不要由着我呗。他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哎，这里我们有许多的神学可以发展出来，但是我讲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通过这样的不那么清楚的经文去发表神学哈。但是神在发烈怒的时候，他居然给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向他祈求的机会，而且当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他居然听，不像我们人发烈怒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拦住你。所以神想我们是像无知的骡马，需要那个嚼环倔头才能拉回去，神不是这样子的。神发烈怒，他给摩西讲说我且由着你，且由着我，让我做事。那意思就是摩西就肯定要求嘛哈。那你可以说摩西是他的朋友，摩西苦劝，那他就听了他的话。后来我有一次听到有一个，我忘了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他的神学，他的学者，他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特别有意思。他说神发烈怒要惩罚那些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摩西取一个什么角色呢？好像有在大街上你看到两个人要打架了，是怒不可遏，要一个人要打另外一个人，那突然不是突然，有一个第三人出来，要用手就是卡住他的脖子，给他瞪到一边去。他说摩西这个时候角色就是卡住神的脖子，把神瞪到一边去。你觉得有意思吗？劝架，你能卡住神的脖子吗？说神非常的巨怒的时候，有那个怜悯，他完全能够自己控制着，他听我们的祷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从来，我至少我自己从来都没有想到祷告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常常说祷告治好这个病啊，解决这个困难干什么？这些对神来说真的就这么一下就完了。但是你把神的愤怒烈怒居然让你脖子让你卡住，这个是何等大的能力。但是可能我们就是没有像摩西那样牧者的心肠，为了这些百姓这样的祈求。那摩西怎么那么厉害呢哈？摩西怎么好像比神更有怜悯的心，更爱百姓呢哈？我再卖关子，我想怎么就是摩西知道了神的心意了，一定是在那四十天里面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神面对面以后得到了神的心意。好，那接着我们下面走，我们这里停了比较长的时间了，我们这里走，摩西就下了山了。摩西下了山自己发烈怒了哈， hold 不住怒了，把那两个滑板，神给他的那个十诫命的滑板扔下来摔碎，然后把那个金牛犊给烧掉，弄成粉撒到水里面逼那个百姓喝，还不够，因为百姓还有患重呢。摩西说杀，他开始杀了，3000人那天， 就被杀死了，非常大的悲剧哈，杀死了。然后就到了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他说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所以那接下来就是神跟摩西的对话，摩西跟神的对话，那实际上就是摩西的祷告。那第一轮的对话，从三十一节开始，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我不知道中文这样写的时候，然后破折号在那个地方，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他因为他话还没有讲完，他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肯赦免他们的罪，请你赦免他们的罪嘛哈。他没有讲完就破折号，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子上涂抹我的名。摩西大概也知道这个罪实在是太大了，你不要欢怒嘛，你赦免他们的罪嘛，把这个罪给拿走嘛，但是觉得这个罪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他就求说，你干脆把我的名字拿走嘛，把我的名涂走，你也要赦免这个百姓啊。摩西让我们一次一次再看到他有这个爱百姓的心啊。他祷告完以后，三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你说谁得罪了他呢？只是死了那三千人吗？亚伦是造金牛犊的大师啊，摩西的哥哥祭司，我上面没给你读了，摩西的哥哥要大家把那个金耳环啊首饰啊拿来，他真有本事，他练出一个金牛犊。他跟摩西的回答，摩西说，你怎么能犯这么大的罪，让百姓陷在罪中呢？他的哥哥说，百姓本来就是这么糟糕的嘛，我也没有做什么，我只不过把那个金子往那里一扔，那金牛犊就出来了，那是汽车生产线啊，对不对？我们今天好像啊，汽车生产线哇哇哇它就出来一个金牛犊，哪是那样子，是你辛辛苦苦练弄造出来的嘛，他推卸了责任。摩西得那个亚伦得罪神了没有？那神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得罪他，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我相信这个册子哈，这个册子是生命册，我要从我的生命册，从你进入永恒那个天堂那个册里面啪抹掉，并不是只是死在旷野里头。然后呢，神又对摩西讲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救赎，你想来赎罪，替他们赎罪，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们今天都知道哈，摩西你要救一个人，你最多一命还一命，你想救所有的人，你不够格。虽然神没这么讲哈，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今天真能够明白就是这样子。摩西说，把我涂掉，因为我不是在你眼前蒙恩吗？我不是你呼召出来要带百姓的吗？我当头，你给我抹掉，你救那些人。神说不能，没有办法，他们得罪我，他们都要被涂抹掉，你不能做那个赎罪祭，你做赎罪祭没有效。所以今天你说有一个好人啊，了不起的人啊，他怎么样，无法在神的面前得到。然后神就给他讲哈，你要上到那块地上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你可以理解说，我追讨他们的日子必追讨他们的罪，是我一定要惩罚这个罪。也可以说，该涂抹的时候，到涂抹的名字的时候，一定会涂抹掉。然后神就给他讲说，你去，但是我不跟你一起去，我的使者 跟你一起去，因为你们是应作镜像的人，恐怕我跟你同去的时候啊，一下会把你灭绝掉。那到三十三章的第四节，百姓听见这宣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哈，就是他们好像以后好像后来他们就撕破衣服披头蒙灰一样，就是真的痛苦悔改。那我再设想一下，可能我今天花的时间太多了，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你是那时候的百姓，你听到这个话，神说现在我要派我的使者把你带到那个应许之地，我不跟你去，因为我跟你去的时候你是应着镜像的，我在路上可能把你宰掉杀绝了，他讲哈杀绝。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话，你是怎么想的？我觉得挺高兴的，好了，现在神不用给我们去，我们又可以进到应许之地，又不被杀死，不是好的无比吗？你为什么一定要神跟你去呢？弟兄姐妹，你们想过没有，我们在这里教会聚集，我们信耶稣，你真的求神同在吗？你真愿意求神同在吗？不如说神啊，你不要给我同在，你把祝福都给我，对不对？我家里都有平安，我孩子都好，上好的学校，我什么都顺顺利利，不就得了吗？你真的要神跟你在一起吗？神说你是应着镜像的人，我可能把你杀绝掉。我不知道哈，啊，那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插进了一段话。这个帐篷这个会幕不是后来建的会幕，而是摩西在这个他的营地外面专门搭了一个会幕。摩西常常去那个有事的时候就聚那个帐篷里面跟神说话，那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插进去说，神跟摩西说话的时候像朋友跟朋友说话，面对面的说话。当然我们后来知道并不是摩西看着那神的面，因为神讲说你没有一个人可以看着我的面还活着，但是他摩西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是面对面的在那里说话。好了，到第十二节那里第二轮了，摩西就对神说，又开始求神说你吩咐我将这百姓领上去，可是而且你说要派一个使者跟我同去，可是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那个跟我同去的人是谁，是哪一个天使啊，还是什么？没有告诉我，只说我按着你的名认识你，我在你眼前蒙恩啊。摩西是蒙神也蒙恩的哈，神专门给他呼召出来，让他带百姓出来。他说，但是摩西的祈求，十三节，我如今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然后耶和华就答应他的祷告，十四节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我不知道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会不会像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有时候很多人问耶稣的话，耶稣回答的答非所问。你有没有发现说，摩西明明祷告说，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神就说我跟你同去，还是你安息，那不答非所问吗？你会有这样想吗？神非常知道摩西的心，所以神一定知道摩西要祷告的，摩西的祷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帮助我们来理解圣经的经文。摩西祷告说，求你的道路，将你的道路指示给我，你说你要带我们上去，又是使者带我上去，你自己又不上去，你当时又让我们从那个埃及地把我们领出来，到底你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你是什么意思？请告诉我。神说，我必定与你同去，而且我要使你安息啊。那这个我不想讲的太多哈，因为你如果去看诗篇九十篇的话，我相信这些经历对摩西写诗篇九十篇都非常有意思。我们怎么才能够得安息？除非在神里面。摩西讲说，神啊，你世世代代都是我的居所，那里面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哈。那好像 好像那个摩西就在问说，神，你到底你的心意是什么？你如果不跟我同去，我们在拥有那一切，即使进入那应许地，我们有你所祝福的一切，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过分在这里扭曲这个经文哈。以色列人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这一点，你只要给我祝福，我不要你同在，你给我祝福，把这一切给我，我在这个日子上可以过平平安安，可以享受，就已经够好了。可是摩西不是这样看，摩西说，你必须与我同在，你必须与我同去，否则你所赐给我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人生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你，没有我在你眼前蒙恩，那有什么意思呢？所以神就答应说，我亲自与你同去，而且还要使你安息。摩西赶紧接着求说，你不但要与我同去，你还要跟这个百姓一同去啊，厉害哈，你还要跟这个百姓一同去。这些百姓，他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面前蒙恩，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吗？使我和你的百姓在地上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那神是愤怒的神，神是圣洁的神，你有罪，神要马上砍掉你，杀死你，可是神，我们还要神与我们同去，还要在神的面前蒙恩。摩西求的意思是说，你不但还与我们同去，你还要赦免我们的罪，你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你不赦免，我们跟你同去那一段子，你烈怒出来，我们就被杀死了。那第十七节耶和华说，你这个祈求我也要做。天哪，这个神这样的祈求他要做，他说我一定要追讨罪，谁得罪我，我要把这个谁的名字从生命上抹掉，但是我答应你的祈求。我不知道摩西这个时候啊，我们知道圣经后来启示我们，摩西这个时候知道不知道神答应他这个祷告的时候要付上多大的代价，因为圣经是渐渐的启示给我们，慢慢知道他。但是摩西知道这个困难，极大的困难，所以摩西说第十八节，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我们以为的荣耀就是神不得了做大事的那个事情出来，那神马上就回答说十九节哈，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然后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说，我会把荣耀显给你看，我当时我这个荣耀里面只把那个一切的恩慈显给你看。神没有说我要杀掉谁就杀掉谁，他可以不可以这样讲？他绝对有资格。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所以等到后来神让站在摩西面前的时候，神自己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患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到四代。摩西马上就在那里拜下去，跪在那里说，主啊，我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镜像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所以摩西一直在求的一件事情，你要与我们同去，同时你还要赦免我们的罪。那耶和华就一步一步的向他显示出他自己的本性，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我有意思哈，你摩西刚刚被呼召出来，你如果去看摩西刚被呼召的时候，神跟他对话的时候，摩西很厉害啊，摩西给我们看到的感觉就是好像对神不太尊敬啊。虽然他也脱了鞋，但是他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啊？神说，我叫耶和华。 是这意思哈，因为 I am 这个历史在跟你讲，他讲神说 I am who I am， 他的名字就是 I am 呢，在以色列人最后以色列人不敢称他的名字，就加上其他的元音字母后就变成贾和瓦，就是耶和华了啊。神就给他说我叫耶和华，那中文翻译成是自有缘由的。摩西没有下跪，当这个地方神在告诉他这个耶和华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耶和华在地上走过去的时候，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神不是自己叫自己的名字哈，比方说我走到你跟前，我叫你是谁把你显示给他，我叫陈浪福，陈浪福走到你跟前，没意思嘛，你这完全没有意思的这个名字。那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意思的，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患和罪恶。摩西扑就跪下去，主啊怜悯我们，主啊与我们同行，主啊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百姓的罪。但是摩西不会忘掉后面还有一句，神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所以神已经答应摩西的祷告，说我会与你同行，我也赦免你的罪，我会把荣耀显出来。这个荣耀完全是恩慈，但是神做这样的答应的时候，摩西我不知道晓不晓得神所付出的代价。那今天圣经渐渐的启示给我们，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楚，神付的代价是他独生子的代价，他把他独生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否则我们所有人的名字都要在他生命册上涂掉。他因为他可以救赎，摩西你不够格，你救不了，耶稣能救你，你接受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在生命册上就留在那里，不被涂抹。摩西从哪里知道神有这样子的心意？摩西在哪个地方他开始发现他对神有这个心意？神要跟百姓同行，所以他照着神的旨意求的时候，神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把他自己显示给他。那我这个光子要走到出埃及记的29章，我们翻过去啊，我前面讲说从24章到32章，40天之久，神不讲别的，只讲这个圣殿。那我们读那时候都很费劲，读不明白，但是29章里面他给我们起名出来哈，29章的45节到46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出埃及记29章45节跟46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那神40天启示的这个地方是说，我为了要住在百姓那里，我把自己限制在至圣所那么小小的地方，以至于我愤怒的时候，我也不会出来把你们都杀绝，我把律法起给你，让你知道去敬拜去献祭，你有罪的人来到我面前献罪，我就把追讨你的日子往后拖延，我不追讨你的罪，牛羊的血断不能除去他的罪。神愿意与我们同在，但为了给我们同在，他限制在那里头，后来他限制在圣殿里面，后来百姓被逆以后，圣殿被毁了以后，神就一直预表说以马内利一定会来啊，那童女要生子，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道成肉身，把自己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神限制在人里头，等到他从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住在我们这么糟糕的人里面，神的心意我要与你同住，一直等到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一切都被打碎的时候，神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神与我们同住。你知道神的心意吗？你知道耶和华的心意吗？他一直要与我们同住，他付出这样的代价，一次次的要你与他同住。所以我就劝令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到他的跟前，来到他的跟前，任何时候都来到他的跟前。我们来祷告。 天父啊，你在新约那里从那个浪子的父亲表明了你的心意，你其实在从旧约从整本圣经你一点一点的都表明了心意，就是你要与我们同住，而且你付上了所有的代价，你独生子的代价。今天你让圣灵仍然住在我们这么糟糕的人里面，你让我们一直，你要我们呼召我们，让我们回到那里，回到你那里与你同住，让我们有时间亲近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真是硬着镜像的人，但是你有丰盛的慈爱，你为我们留下了，为千万人留下了恩典慈爱，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愿意悔改来到你的身边。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